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在这感恩的季节，让我们可以来纪念你，感谢你时刻的引领帮助。我们今天也要来分享关于恶的问题，求你也借着这样的分享，让我们更多来思想你对我们的爱，你对我们的关怀。可能有很多问题，就算我们有很详细的一些分享，但是仍然是属于奥秘的范畴。也求你也让我们在这样的分享中能够时刻保持谦卑，帮助我们可以成为美好的见证。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那今天呢，大家可以看到我身边少一个人，胡红有去这个英文堂帮忙弹琴啊。今天虽然参加的人不是很多，希望我们都可以在这样的分享中积极来参与。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提出来，有详细的一些探讨。那好，我们就马上进入今天的课程。今天呢，是我们继续来讲这个系列课程《认识我们的信仰》。今天已经进入这一部分的倒数第二课。今天讲的内容是这个为什么神允许邪恶？然后这个词"神议论"啊，就是大概讲的意思说。在邪恶存在的时候，通过信仰为这个为神来辩护，仍然坚信神是公义的，神是信实的。这个词呢，算神学家所使用的一个神议论的词。那讲的问题主要就是为什么神会允许恶的存在？好，那在这今天的分享中，我们也可以尽量大家随时提出问题。这个。可能有很多的探讨，我希望大家都是比较有参与的。好，那首先我们来分享这个问题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啊？我们谈到神允许邪恶，允许恶的存在，究竟是在讲什么？究竟有哪些地方是非常难理解的？这个是我们花一点时间来看，这是一位哲学家他所做一个很精辟的一个总结，他是这样总结的。这位哲学家不是神学家，叫休谟，可能大家有很多人听到过这个名字，David Hume。他所讲的呢是把这个问题关于恶的存在的问题是这样来总结的，说神是否愿意阻止邪恶，却又做不到呢？那么他就不是全能的。神是否能阻止邪恶，却又不愿意呢？那神就是怀有恶意的。如果他既能做到，也愿意这样做，那么邪恶为什么还会存在呢？小兵弟兄，Hello，小兵弟兄也来到现场。对，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问题分三部分来讲到，一个是说，如果神是良善的，他愿意阻止恶的存在，为什么有可能？如果说他这些东西愿意，但是他做不到，那么就和这个神的一个属性，全能的属性是有所违背的。第二点讲到说，如果神有这样的能力，神的全能没有受到损害，那如果说他不愿意这样去做的话，那么神就不是善的，那么神就怀有恶意。那这个同样也质疑了这个问题。第三个方面是说，如果他既然既能做到，他有这样的能力，他是全能的神，他也愿意这样做，他是善良的神，那为什么恶还存在在这个世界上？这个恶的存在就给打了一个问号。所以这就是这整个问题这个用这个比较精简的话做一个总结。我想，关于这个恶的存在的问题，可能是很多人都思考过。那么接下来就大家每个人可以来分享分享，你是否也有过类似的一个困扰，质疑过刚才提出的这些问题，或者思考过这样的问题？比如说，你是否信主前，有这样的一个挣扎，说好像介绍这位神很好，但是为什么还有恶？我曾经因为这个问题，拦阻我，让我没办法信主。或者说，你信主后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疑问？怎么来解释恶的问题？ 也或许说，哎，你身边有人，当你跟他介绍信仰的时候，他问过这个问题。哎，大家可不可以来分享一下，对你来说，你有没有类似的一些困扰？这个今天在线的人数比较少，那希望大家踊跃发言啊。这个可以讲一点故事也好，讲一点自己的思考也好，都可以。有没有谁可以分享一点点？
大家都很沉默，那我分享一点点。然后我是根据我自己的自身经历，我觉得就是说，我不要考虑那个字天灾人祸的哈那些东西，只是说生活中有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就是说所谓的恶吧，就是说发生在自己身上。我是觉得就是说有一些不好的东西存在，然后你后来看来是觉得神允许这个存在，实际上是为了引向好的事情发生。这是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事情。我其实也想可能在感恩节的时候会分享我的故事，然后包括就是在圣经中所记录的，比如说那个犹大然后就是背叛耶稣，那也是成就神在十字架上的救恩，所以允许这种背叛，应该来说在人看来这个背叛是不好的事情，但是神有时候允许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是为了更好的更美好的事情在后来的，这是我的就是说认识吧。
好，谢谢豆妹姊妹分享。对，有些时候可能当时看起来是不好的，但其实里面有神的美意。对，其他人呢还有什么分享吗？可以，只要跟这个问题相对相关都可以，不用说是非得是某一个特别的视角。
对，我想分享就是圣经旧约圣经里面述说的约瑟的故事，对不对？像
对
还有呢很多旧约里面的故事，你会觉得这些都是神的，就是他们的父母亲都是属神的人，那为什么呢还会有这种邪恶的念头，会想要杀害自己的亲兄弟？就像基督约瑟他是父母的就是最爱的一个孩子，设身处地就是要陷害他，所以就引用到现实，不管是过去或现今，古今中外，我觉得人呢就是有正更有邪，就像那个阴阳，然后就跟好人坏人善念恶念，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必须就是说有存在的。当然这个也让就是让我学习到，因为呢有时候我也是很热心的那个热腾腾的那个这个叫什么一句现在中文都不好，就很热心的想要去做一些事情，可是反倒而没有一种好的一个结果。所以这些事情不是我们人想象中的那么的单纯，所以这也是生活里面是有很多的挑战。
谢谢分享。对，很多时候真的，我想这个问题常常困扰我们，是因为我们在生活中自己碰到过或者看到过这样的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要么发生在我们身上，要么发生在我们周围，我们会觉得说这样的事情是不好的，但我们相信的神又是一位良善的神，那这样的一个张力怎么来解决？对，可以说这样一个问题，就不让大家再继续分享了，我们就接着来看后面的内容。这样一个问题其实并非仅仅是来自于一个理性的思考。有些时候可能当我们谈到为什么神允许邪恶的时候，常常当我们想更深的去研究它的时候，把它变成一种理性的一种思考。说为什么邪恶可以出现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到现在这些恶还没有被消灭掉。我们常常以为说这是一个理性的问题啊，它的根源在哪里，它怎么样可以去缓解这样一种张力，但其实这个问题本身是很多是跟我们的经历和感受相关，是我们自己亲身经历到一些事情，看到一些事情， 甚至说我们听到一些这个世界上报道的事情，比如说战争，比如说一些灾害，那么这些东西会给我们带来很多情绪上的一个压力，而并非只是理性上的一种问题。另外，我想我们有这样的困扰，是常常是因为我们看到这些外在的一些世界的破碎，朋友亲人的痛苦，甚至我们自己身上碰到一些事情，和我们的一个核心的观念是有不一致的地方。我们常常会相信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么为什么恶的事情会发生在好人的身上？这是我们常常面对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那么当然我们会尝试去解答一些其中的一些问题。那么首先呢这些方面因为涉及的问题非常的杂，那我们先做一些简单的一些分类，帮助我们更好去思考一些问题。那么首先我们尝试的一个角度是把恶来进行一个分类。为什么说这样是有一个必要啊？大家可以看，我把它分成两类，这也是很多神学家的一个做法，是分成自然的恶和道德的恶。自然的恶可能就是更多指的是一种天灾啊，这个在保险里面术语会说这叫 acts of God， 就是神的行为啊，或者说是叫天灾，中文一般都翻译成天灾，比如说飓风啊、地震啊这些自然的灾害啊，当然也包括疾病。比如说很多人会遭遇这个突发的疾病、癌症，甚至现在的这样的新冠的病毒，这些对我们来说可能看到是自然界里面出现的恶，并非直接由人来导致的。而道德的恶本身呢，就跟这个有一些分别，我们看到是更多是直接由人的犯罪所带来的恶和苦难的问题，来自于人的一些行动和选择来对其他人造成的伤害。比如说有人遭到欺骗，我们看到凶杀、战争，甚至政治上的因为不同的观点导致了很多的争论，这些都很多是这种道德上面的因为人的行动带来的问题。那么这样一个分类对我们来说可能帮助去看到这个恶的普遍，也是把这两个相对分别开来，一个是直接跟人相关，一个是并不直接和人相关，但是这样的恶的存在都需要得到很好的解释。那圣经我们可以看一下当然这个解释呢，可能如果说没有信仰的人可能有不同方式的解释不同信仰的人不是基督徒的人也会有不同的认识。那从圣经的角度我们可以看一点点经文来思考一下这两种恶的存在是怎么产生的，又是什么样的关系。那么我想找的圣经呢，也是出在这个创世纪的第三章，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经文。这里呢是当人犯罪以后，这个神对女人说，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的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菜蔬。这是整个的这个关于人犯罪后这个讲的这个人堕落的故事里面的一部分经文。我们看到人受苦，这个人和人之间关系的破坏这个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其实是一种相当于是互相的这种关系上的一个怎么说争夺谁来占主导权这样一个问题也是跟罪相关的。就可以看到这些人所遭受的关系的破坏，人所经历的苦难，这些所谓的恶，或者英文语叫 evil， 就是从人的堕落所产生的。而罪恶的核心这个罪和恶是相关的，核心就是违逆神。而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后面讲的话说，地为你的缘故受咒诅，地长出荆棘和蒺藜来。可以看到说整个自然界出现的这样的恶是因为人的这种 违逆神，人的道德上的问恶才是一个更加的深层次的根源的问题。所以是人的行为导致了自然界里面也出现很多的混乱。所以可以看到在圣经的解释里面，这两点，自然的恶和道德的恶是相关的，而最重要的出现的这样的世界中能看到一切的问题根源是在于人对神的违逆。所以从这些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人的罪也导致了很多的后果。那我想当我们去看这个世界中的恶的时候，我们其实可以发现有两个不同的方面。一个方面呢，我们会看到说具体的恶行会有具体的后果。就像我们的法律中，如果你做错了什么事情，你要承担相对的责任。比如说你有这种诈骗，那会你犯诈骗罪，它有这样的一个具体的惩罚。具体做错某些事情可能会有具体的后果。另外一方面怎么说刚才说的这方面就更多像是恶有恶报这样一个概念，是非常直接的，做错什么事情就导致什么样的后果。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关系，恶有恶报的关系也因为人的犯罪被扭曲了。怎么来解释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期待的是善恶有报，但是并非完全如此。有些时候你做错的事情不一定得到惩罚，这个大家知道，这个身边有很多的例子，有些这种做各种恶事还逍遥法外的。同样好人也会没有做错事情的人也会遭遇痛苦，遭遇这种恶的侵害。这个也说明就是因为人的罪导致了这样一种关系的扭曲和破坏，所以不再是按照神最开始设立的一个秩序，你有好的行为你就有好的一个回报，而是说现在很多事情都已经不再是按这样一种规律来进行。所以其实可以看到，当我们把恶做分类以后，再去思考一些圣经里面讲的这样的一种恶出现的方式，会帮助我们看到怎么说它的问题是很复杂的。所以当我们谈到这个恶的存在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另外我们也可以看一下思考一下整个圣经对于这个神的存在和恶的存在的怎么说记载。圣经里面记载的过程中呢，也没有发现这两者有任何的冲突。圣经并没有因为恶的存在而否认神的存在，也没有因为神的存在而否认恶的存在。所以说对圣经来说，这两个之间虽然有张力，但是可以在人堕落后的世界中是可以同时都存在的。另外呢，圣经也包括创世纪的记载最开始创造的过程，我们发现恶的出现并非是来自于神，而这个并且说到最后恶的存在的问题最终会被神所解决到新天新地的时候。所以可以看到这就是圣经对恶的一个理解。当然我们面对其他的人的时候，面对具体的事情的时候，可能不一定只用这种纯为理性的一些思考还有很多的事情是需要我们去尝试去分析，甚至尝试去了解一个人。那接下来呢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把刚刚也提到，这个当我们去谈到恶的问题，并不只是一个理性的问题。那么我们就把它分为两类，一个是逻辑方面的问题关于理性，一个是牧养关怀的问题，是这种经历和感受，是对一个人灵性上有影响。所以常常当我们碰到自己提出这种问题或者别人提出这种问题，是这两个，一个是理性的问题，一个是个人的经历的问题，两个是互相掺杂在一起的。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去尝试回答这样的疑问，不管是来自于别人还是来自于自己， 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的理性的思考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一部分，但是同时我们更需要去探寻别人为什么问这样的问题，或者我们自己为什么问这样的问题。这背后常常是有很多痛苦、悲伤的经历。其实当我们去碰到一些特别是传福音的时候，如果别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可能一个人就在经历一些很艰难的环境，对他来说他所遭遇的一切他觉得无法理解，他觉得很多东西我并没有做很坏的事情，但是我有这种坏的事情临到我。而这样的一种关于个人经历感受的问题，其实是比这种理性的问题更难去处理和解决的。我们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了解一个人，去感受他所感受的，甚至经历他所经历的。所以可以看到这个问题的复杂之处就在这里，理性的问题不容易解决，而另外这个感受的问题是更加困难。那么今天呢，可能我们没有时间来分享关于这个怎么去更好的关怀别人，这个而且也没有一定的一种方式，真正是需要我们花很多的时间精力亲自去走近一个人，才可以帮助去解决这些问题，甚至我们自己都不一定能解决，需要比较多的时间让一个人慢慢得到这种恢复。那我们今天可能主要关注的是前面一部分，是逻辑的问题，但是在这里会提醒大家说，当问到关于恶的存在的问题，不只是理性的。那我们在这里可以稍微停一下，大家有什么问题吗？或者有什么分享吗？好，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来看到后面的一个内容。我们先看一个关于这个问题为什么难在哪里，逻辑上面的困境在哪里。那么在这里呢，就是我也是参考神学院的一个教授他所整理的大概这个他的这个张力，他的问题在哪里，逻辑上的困境在哪里。首先呢，就是主要是在于这都是基督徒所承认的一些事实，而这些事实放在一起就会存在一个张力。首先第一点是我们相信神的存在，这个是我们之前的课程中已经讲过的这个大家会发现这里前面几点都是我们这一期的课程所讲的内容。第二是神是全能的，神有能力能够完成各样的事情，神有绝对的能力，这也是神的属性之一。神是全知的，神对这个世界完全知道，完全掌管，这也是我们所承认的。神是全善的，神是善良的，神是好的，他是这种道德上是完美的这也是我们之前讲神的属性时候讲到的。另外，神创造了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的源头在于神这也是我们之前所讲到的。那么这个世界上出现的任何的问题，如果推到根源上，是神所创造这个世界。那么最后一点，世界存在恶，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张力吗？就是如果神存在，谁有能力，神又是善良的，世界是神创造的，这么一位好的神，有能力的神，为什么要让这个世界存在恶？为什么他不把恶消灭掉？所以可以看到，这些都放在一起的时候，就存在一种张力。神有能力除去罪恶，他是全能的。神是全善的，神是善良，他也应该除去罪恶。那为什么还会有恶的存在？对，大家能够感受到这个 一个逻辑上的一个困境吧。那么如何来解释这个问题呢？哎，在这里啊，有一个逻辑上的可能性，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啊。就其实当有人提出这样一种逻辑上的思辨的问题的时候啊，当然很多人不是从这个角度来切入，但是可能我们需要去尝试解答这个问题，帮助我们缓解这个张力。那解释的方法就是，可能有一个对神来说合理的理由，允许恶在世界出现。就世界存在恶，不代表说啊跟神的这样的属性违背，只要说有可能存在一个合理的理由，一个不违背他的善的理由，那这样恶的存在是可以被解释。
是不是因为有人的问题？
哎，对，这关于问题出在哪儿啊？小兵弟兄说是不是人的问题？对，就只能说是啊，这个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恶和罪并非真正源自于神，是出于说人是要去对这个恶的存在和罪的存在而负责，而非是神是啊怎么说是这个责任人。对，所以这是非常好的一个角度。对。当然这个问题呢，可能也是同时也会造成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思维的挑战，就是为什么是人来负责啊？神创造了世界，神创造了人，为什么还要人来负责？对，会有一些挑战，但是我想至少当我们提出说可能存在一个合理的理由啊，神允许恶的存在，那么之后我们还会来分享说究竟有哪些尝试做出的解释，帮助来理解说这个合理理由在哪里。但是我想至少提出这一点以后，会让我们觉得说这个问题不再是纯粹的一个困境。那么面对这样一个张力，这样一个问题，也会存在很多这个不管是信主的人也好，不信主的人也好，我们都会尝试做一些解释。那我们先来看一些这个看起来不是那么恰当的解释，一些解决方案。这些解决方案本身都有一些问题存在。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啊，这个不恰当的一些处理。这个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些地方，也会讲到我们之前课程里面提出的一些概念。一个不恰当的处理是觉得是二元论啊，这个我们之前有讲过，大概是指什么？就是一个善的神和一个恶的神处于一种时刻的征战之中，并不相信说只有一位神。那么这是和我们的信仰是有违背的。但是有些人尝试用这种方式来解决善与恶同时存在的问题。啊，认为说有一个善的神，有一个恶的神。那么这是跟我们的信仰并不完全一致，所以这是一种不太恰当的处理。但的确就在有些时候，当我们的弟兄姐妹尝试去解答这个问题，如果对信仰不够清楚，我们容易落到这个坑里面。对，另外呢第二个解释，这可能大家觉得这是更不太合理的，说神不存在，这个跟基督徒是的信仰是不一致的。但是对于很多这个不信主的人，当他们觉得自己没有办法缓解这个逻辑的困境的时候，他们给出的解答就是神不存在。所以当他们没办法给出解答，就否认神的存在，这是一种不太恰当的处理。当然这个是我们很多时候常常会碰到的，人们觉得这个问题没办法解释，那么神不存在。第三个呢，解释就是否认前面这个怎么说，其实这些很多处理都是否认前面的某一个条目或者做一些调整，就是这里呢就是否认神的全能，会觉得说神让就恶的存在表明说神没有足够的能力除去它，就可能是这么样的一种解释，觉得说恶有可能破坏神对世界完全的掌管。 那这个我们之前有讲神的属性的时候讲到，这是一种不太正确的理解。另外呢，还有人是尝试否认恶的真实，这个就比前面那些呢就没那么明显了啊。前面那几点可能我们能够一眼看出好像跟我们的信仰是违背的。第四点是否认恶的真实，大概意思呢就是说，恶是一种个人的认识的问题，而并非是真实的存在啊。这个有些时候呢就是有些像唯心主义，说当你看事情是善的时候它就是善的，当你看它是恶的时候那它就是恶的啊。或者说其实恶都是幻觉，我们所看到的各种恶并不是真实的存在。有一些异端基督教的异端也会落到这里面有一个叫基督教科学会，其实是并不是基于基督教信仰，但是他冠上这样的名字，他就会认为说恶是一种幻觉。只要人心理上调整过来，不再认为那些事情是真正的恶，那问题得到解决。这也不太和我们的信仰所符合。另外一种呢是重新定义善恶，他做的方法呢就是说既然这个不太好理解，那我们尝试重新定义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他做最常见一种方法就是所有神所做的事情都是善，而所有不是直接是神所做的可以是恶的。那么神许可人犯罪这方面神不承担任何责任，神是善的。所有的一切事情中都是怎么说只要是能够讲到是神让这切发生，那么一定是善的，因为神是善的，所以这些事情在人看来再像是恶的它也是善。这是一种尝试解决的方法。当然这个做法呢为什么说不太恰当，是他对善恶的定义和我们常用的这个善恶的定义是不一致的。对他来说，来自于神就是善，来自于人就是恶，或者说是来自于其他的就有可能是恶。所以这是一些不太恰当的处理。当然我想除了前四点可能都有比较明显的问题，第五点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和思考，也就是说我们如何来定义善和恶。有些时候在人的角度来看，所有让人觉得快乐平顺的是善，而所有的这种让人觉得痛苦的就一定是恶。当然这些方面我想至少帮助我们去定义一下善。善其实并不只是说我们怎么说不经历任何的挑战善呢可能很多时候是跟荣耀神相关的，是在于神的计划。这个我们如何去完成神的计划是跟善相关的。所以这里呢可能我觉得前面几点可能有比较明显的问题，但最后一个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那这里呢我觉得可能相对的这个问题都涉及的是比较的怎么说理性的思辨的东西相对多一点，大家不一定能够很清楚的抓到它，但是如果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提出来。有什么问题吗？好，那我们很快的来看下一点，就是有一些尝试的回应对于这种缓解这个逻辑上面的这种张力就是刚刚我提出的，就是这个神对于神来说可能存在一个合理的理由允许恶在世界的出现，怎么来解释这个问题。这里呢就给大家简要介绍一下，就是一些来自于神学家他们尝试的一些怎么说解答。一个解答呢是说，我们现在所生活的世界是一个最好的世界，神有可能创造很多很多个可能的世界，但是现有我们所拥有的这个世界已经是最好的一个选择。这就是神学家尝试从这个理性的方法帮助去解释这个问题。神可以不创造任何世界，神也可以在创造世界的时候 啊，不给人自由，但是给人自由会更好啊，创造会更好，所以啊，神就创造了，也给了人自由，这是我们现在世界中所拥有的。虽然神也可以创造一个世界，允许人在这个世界中既有自由又不犯罪，但是这只是理论上可行，实际上做不到。那因此呢，哎，给了自由，人会犯罪，所以啊，在神的创造中，这已经是最好的。那么我想对这一个啊的反驳就是啊，这个考虑还就跟这个漫威的电影似的，还平行宇宙啊，这个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东西啊，甚至是没有办法去验证的一个东西。这就是但是他是尝试从这个角度来缓解这个张力。另外一个回应的尝试是强调自由的重要，就是说啊，善真正称为善，是当我们自由的去选择，我们主动的去选择做一些好的事情的时候，才是真正的善。而如果说是你是只是被迫的，或者说没有这样选择的能力而做一些好的事情，并非真正可以被称为真正的善。所以当神创造的时候，神选择创造能自由选择的人，而这样的自由选择就面临了一个行恶的可能啊，这就是这个观点，是说强调自由的重要。那我想一个对这个的一个反驳就是，这个自由真正重要到这样一个地步，是值得这个啊付上这种经历恶的一个代价吗？哎，这是一个问题。另外说，当神给了这样一个自由之后，神是否最终还能让这个新天新地中除去所有的恶，最终带来善？人有这样的一个自由，自由到一个程度会影响到整个世界，那么最后神是不是可以让一切事情归正？所以会有这样一些质疑啊，当然每一个回应的尝试都可能会面临一些质疑，但是我想这些思考的方式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理解这个问题。最后一个呢，会讲到说是灵性的塑造，这个刚刚很多弟兄姐妹也分享了啊，就是说很多事情在我们看来可能最开始经历起来比较痛苦，也看起来不是那么好，但里面是有神的祝福，神的美意。我们会用化妆的祝福这个词常常来说这件事情。那么在这个解释中呢，也会提出神的目的是为了塑造人的生命和品格，困难和挑战是为了人生命的成长，而最终永恒中的荣耀是重于今世的苦难啊。对，这方面可能是很多人都相对最熟悉的，就是这样去解释苦难的问题。但是我想可能对每一个经历的人来说，那这样的方式可能面对一个问题，就是是不是太轻看这个痛苦对我们所造成的影响。那么灵性的塑造自然很重要，但是人在世界上的经历是不是就是放到一个非常微小的位置上。我想当尝试这样去回应的时候，容易造成这样一种不平衡。当然我想在这几方面来说，可能对我来讲，就第三个回应的尝试可能是最为容易去理解的。但是我们可以想到说，对于所有没信主的人来说，我们不管从哪个方式来解释，可能仍然会面对很多挑战。这是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有这些回应的尝试，好像很多东西还是比较有限。那在这里呢，我们来分享一下，就是对于信徒和非信徒面对同样这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理解角度的区别。而这个区别呢，很多时候也是需要我们尝试去很好的来处理。面对信徒的时候提到的问题，和面对非信徒的时候涉及到的问题，会有一些细微的区别。而理解这些细微的区别，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去面对他们，回答他们一些问题。那对于信徒来说，虽然也是问恶的存在和神的存在怎么能够同时满足啊，但是最主要的一个挑战是，我们相信神的存在，相信神的启示， 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如何理解恶的问题？我们相信圣经里讲的神也在啊，神是真实的，恶也是真实的。那么我们理解如何来理解恶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所以这是对信徒来说，可能我们已经相信神，相信神的话语来理解恶的问题。而对于非信徒来说，这个问题就有点反过来。对于他们来说，经历和感受啊，对世界的观察，这些是他们更为确信的东西。所以对他们来说，问题是我看到这样的恶，看到周围的苦难，那我该如何去理解神也存在这样一个事实？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有具体的啊，能够分辨出来这个区别吧？对。那么当我们去面对这两个不同的处境的时候，我们做解释的角度就要有一些不同。比如说对信徒来说，那可能当我们讲到灵性的塑造的时候，我们可能很容易去接受它。但对于非信徒来说，这方面可能就相对有困难啊，就挑战更大一点。当然啊，我想在解释这个问题的时候啊，一定是啊非信徒啊是让我们会面对更多的回应的挑战。但是我想啊，同样存在一些具体的好的角度，帮助我们可以来应对这样一种解释的责任。当我们去面对一些还不信主的人，面对一些慕道友，我们可能需要尝试以下这几种原则，把这些原则来放在我们的回应之中，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来处理这样的事情。那么这里啊，第一个呢，就是不要把问题简单化。对，我们要承认恶的问题不好解释。如果我们把它过于简单化，很容易就落入刚刚提到的那些就是一些不太合适的一些处理里面。所以我想不把问题简单化，那么我们就是说先承认这是一个不好解答的问题。这个在我们面对慕道友的时候是非常好的一种态度，让他们知道这个问题对于我们来说是有困难，而并非说我们想简单的敷衍他们，没有正式面对啊，这是一个非常难的问题。对，所以不要把问题简单化。另外呢，就是不要把问题孤立，就是神的存在不应单单被恶的问题所否定啊。常常这个当我们面对慕道友的时候，他们常常是因为恶的存在就否认神的存在。那我们可以尝试去帮助他们看到说还有其他支持神存在的因素，比如说对这个世界的其他的观察，对于世界的创造的美好，这些观察可能能够支持神存在的一个这个算是一个佐证吧。另外呢，第三个原则是不要把问题只留给自己。常常我们容易陷入的一个困境就是当有慕道友问这样的问题，我们尝试去解释它，给出一个完善的答案。但是其实这个问题并非是只在基督徒身上存在，就是这个问题关于恶的存在的问题是所有人都需要在他的世界观里面去解答的。就算其他的各种各样的信仰，包括说没有信仰的人也会尝试去构建一个体系来理解这样的问题。有些人可能根本就没有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他只是想去刁难基督徒。那么存在这样的问题，我们可以尝试把问题抛还给对方，让对方尝试用他的角度来理解恶的存在的问题。那么我想基督教在理解恶的问题上给出的答案还是相对比较好的，比很多其他的一些信仰，很多的世界观其实是更为符合我们在周围的观察。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说有些时候不一定是一个减分项，有些时候反而会是一个加分项。但是我们可能需要注意说不要尝试用自己有限的能力把这个问题完全解释清楚，有些时候是把这个问题让大家平等的来探讨，有些时候会很有帮助。另外一个呢，是不要忘记关于善存在的问题。就是 恶存在这个世界上，同样善存在这个世界上。有些时候我们把善的存在更看为理所当然，但其实呢，为什么我们会常常觉得被恶所冒犯，是因为我们觉得善是应该怎么说，是所有人都能够去经历感受的，不应该经历恶，而我们相信这个善是应该存在在这个世界上，善应该成为一个每个人都可以去经历到的一个好的标准。那么因此我觉得是每个人心里其实都在认同有些东西是好的，有这样一种善恶的标准。当我们存在这种标准的时候，就说明有一些不一定每个人都有完全一致的原则，但是我们会有一些类似的一些思考和对世界的认识。我们并不能把所有的事情都相对化，并不能说任何事情都没有怎么说善恶的分别。可能仅仅是对你在你来看这件事情是善的，在其他人来看这件事情就是恶的，可能不能简简单单用这样方式来划定。它不仅仅是一个每个人的个人的认识的问题，在这个世界上存在一些普世的标准。那可能就算是在现在这样一个把所有问题都相对化的一个时代，同样大家所坚持的就是说认为包容是一个绝对的美德，所以就算是这个问题被推到任一个边界以后，仍然会发现其实对人来说会有一些觉得是需要坚持的一些原则。所以这些原则的存在就说明这个善的问题和恶的问题是可以放在一起的。对，所以这些方面可以帮助我们就是提出一些方式，让我们更好去应对一些慕道友一些非基督徒他们的对这个问题的质疑。当然我想在这里不是说我们能够解答这个问题，你看我这列出的原则都是不要怎么样不要怎么样，很少会说我们要怎么样。只能说这个问题，关于恶的存在的问题，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挑战，而对于基督徒来说，有些时候承认有些问题我们没办法给出完全完善的解答，是一个非常合宜的立场。我们可能有一些解释，但是仍然在这个时候要保持谦卑。这里大家有什么问题吗？或者有什么补充吗？
我在想，就我们现在讲的是这个恶和那个苦难这两个问题，是不是不同的问题，还是说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的说法？
很好，小兵弟兄提到说这个恶的问题和苦难的问题是不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说法，还是两个问题？其实我看有神学家这样来解释，就是当我们相信存在善恶绝对的标准的时候，那么恶的问题和苦难的问题相对是比较一致的。对，如果你相信有一些善恶的绝对的标准，那么作恶带来苦难。对，或者说是甭管是因为人的道德的问题，还是因为自然界存在的问题，就是这些东西是当你有一些绝对的标准的时候是这样子。但如果说你并不相信存在善恶的标准，认为所有事情都是相对的，比如说佛教，很多他认为说这个很多事情都是虚空，
苦海无边，
对，他会说这些东西看破，最重要是看破，是发现这些东西真正没有绝对的善恶，很多是在于个人的内心，很多时候是关于唯心主义的一些问题，就是说不需要一个绝对的外在的标准。当这样去理解的时候，你比如说刚才小文宁讲这个苦海无边，对于这个佛教来说，很多时候他就没有，他的问题不是善恶的问题，是跳出苦海的问题，所以对他来说这个问题就不在于是恶的问题，更多是一个苦难的问题。所以看到这个你怎么去理解这个善恶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界定是有一些不同的。所以在我们这里讲的可能是对基督徒来说，我们相信有这样绝对的一些善恶的标准，所以会把这里提出是恶的问题，但其实跟苦难的问题是非常相关的。 嗯，非常好的问题。对，还有什么问题吗？好，那么下面最后来分享一点是关于啊，基督徒该如何来啊对善恶有一些合适的理解。首先呢啊，就是恶是善的扭曲，这是关于这个创造与堕落的故事。我们都知道在创世纪的前两章会说这个神所创造的一切都是好的，而那个时候呢好像并没有恶的存在，没有苦难的存在，而到了创世纪第三章这些东西才开始进入人的世界。恶是什么？是对善的一个扭曲，是人没有善用神给我们的能力，而是把它放到用到了一个错误的地方。这个也是很多神学家这样去解释恶，他不认为恶是一个怎么说和善一样是一个绝对存在的东西，更多是只是一个怎么说是一种扭曲的表达，就是怎么说可能就随便举一个例子吧，比如说关于金钱，我们知道金钱对于我们来说是有很好的一个，当我们用的好的时候它有非常好的价值，当我们用的不好的时候可能就成为一个恶的根源。这只是举一个例子，但是告诉我们说很多东西恶只是一个扭曲。另外呢是恶可以成为善的媒介啊，这个也是我们刚刚很多弟兄姐妹有分享到的，就是一些所经历的不好的事情可以达到一个神的美善的目的。那这里最为清晰的一个体现呢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刚刚也有人提过说犹大作恶卖了耶稣，而那些今天李传道的讲道也讲到许多人喊着把耶稣钉十字架，他们钉死了耶稣，耶稣没有任何的过错但是仍然被害死，但这样的一个事情完成了一个神拯救的目的。所以看到恶可以成为一个善的媒介，不是说恶是好的，但是神可以在其中工作。另外呢是世界中的恶让我们期待新世界中的善啊，大概意思就是说是一个神的新的创造，就是怎么说，我们现在虽然看到很多的不好的事情，但是我们会期待在新天新地之中我们可以与神永远同在，一切恢复到好的样子。所以其实我想这几个方面是帮助我们从神的创造、人的堕落、神的救赎，还有最终的一切进入一个完满的这样一个故事，从这整样一个故事线帮助我们去理解善恶的问题。我们其实现在所在的一个位置就是说在这个故事的中间，在这样一个框架之下其实帮助我们更加好的来理解个人的苦难。有些时候我们问出这样的一个关于恶的存在的问题，是因为我们自己因为一些遭遇也好，因为一些观察也好，让我们的视角只是定睛在个人的身上，而没有看到整个神的故事中整个的位置。所以当我们去在这种大的框架下去理解的时候，可以更好的帮助我们去面对这样一个怎么说恶的存在的挑战。另外呢我想也是在这个时候在这几点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神的工作是非常重要帮助我们去解释这个问题。有些时候我们常常会想说恶是怎么来的，恶为什么现在可以存在，但是可以说从整个圣经的记载我们可以去思想说在恶存在的时候神做了什么，神做了什么来解决恶的问题。那么这就是关于我们福音的核心，福音的核心就是耶稣面对这样的恶，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是从神的儿子成为人的样式走到我们中间，他来面对这些人的攻击， 面对这样世界的恶的这样一个重担，他也承担我们每个人的罪。这样的恶的存在是因为人的问题所导致的。那么神所做的事情不是说让所有人都因为这些问题而灭亡，而是说他愿意承担这一切，他与我们同在，他并非无动于衷，他帮助我们可以从这其中走出来。所以说其实说神在这些事情里面他是在工作的，包括耶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为我们完成了这一切，神来亲自解决恶的存在的问题。所以我想这是给我们一些启发，是帮助我们说当谈到恶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并不是仅仅局限于说怎么去解释它的存在，而是更多去往前走一步，看看借着这个机会跟别人来分享，就是耶稣神的儿子在恶的存在的情况下怎么去解决它，包括这也去激励我们作为基督徒怎么样更好去跟随他。那这里呢有一个经文我想大家都很熟悉，也作为我们的彼此的一个共勉，这是来自于哥林多后书的1章4-7节，这里说，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我们受患难呢，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我们得安慰呢，也是为叫你们得安慰，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苦楚。我们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因为知道你们既是同受苦楚，也必同得安慰。这个经文呢虽然没有直接提到恶的问题，但是这个苦难患难这样的词汇在这个段落中出现了很多次。我们刚刚已经讲到这两个问题是非常相关的，那这里经文就告诉我们，在我们处于这样的患难中，在恶的环绕中的时候，神来亲自安慰我们，是借着什么方式呢？是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夺得安慰，我们看到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让我们知道他在亲自来解决这样的一个苦难和恶的问题，他也亲自去面对他。而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也是效法基督，基督跟从基督，也是去承担这样的苦难，承担恶在我们身上所造成的这些不好的影响，为的是给别人带去安慰，带去拯救。所以可以看到，这是告诉我们整个基督徒的群体不是为了说要追求平顺，而是说借着效法基督的方式来荣耀神，也是让我们可以怎么说，带着更多的勇气去面对苦难，带着更多的勇气去面对恶的问题。我想这个是信仰给我们的力量，帮助我们可以去面对，帮助我们去相信说只要我们认识耶稣，他可以解决这些问题，我们也可以借着跟随耶稣，也让这样的一种怎么说对恶的一种态度，对苦难的一种态度，可以去影响我们身边的人。所以可能在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的这个有限的时间里面，几十年的时间里面，恶的问题不会得到彻底的解决，但是我们的信仰给我们一种能力，让我们可以去面对它。我想这个是可能其他的宗教虽然也有一些解答，但是我想只有基督教的这种方式是最为积极的，也是让我们可以有最多参与的。那我想这一种可以成为我们所有基督徒对自己的一个勉励，让我们是知道说这样一种邪恶的存在不只是怎么说，不只是一种负面的东西，同样可以成为一个见证神的机会。好，那大家有什么问题吗？关于这个方面的 学习和探讨。我知道就讲到有些东西呢可能相对的有点枯燥，其实这个问题又涉及很多这种理性的思考，但是我想我们都可以把这些最后提到的这些简单的原则来应用在我们生活中，不单是在我们基督徒的群体在教会里面，也是在我们面对慕道友的时候，让我们可以有一个美好的见证。大家有什么问题吗？好，看来好像没有什么问题，那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为了我们的缘故来到这个世界上，你也亲自的多经患难，多受苦楚，并且最终在十字架上献上你的生命。我们愿意因着这个缘故来相信你，更愿意因着你的榜样来跟从你，愿你给我们足够的力量，让我们可以作为这个世界中的灯台来照耀这个黑暗的地方，也帮助我们可以在恶环绕的时候，让我们可以忠心于你给我们的教导，也让我们用爱的力量来战胜一切。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